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服装，基督徒的服装，也就是基督徒所穿戴。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有关基督徒的饮食，这段时间我一直会和大家分享基督徒在每一方面很具体的方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谈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服装、我们的交朋友、我们的理财，还有许多基督徒这个行事为人最基本的一些点。那么今天当我们思想基督徒的服装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从最早期人未犯罪之前的情形，又从旧约时代、律法时代，直到恩典时代，神对人在服装上面的一些要求和大家分享。请我们先来思想，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当他们在无罪时代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并不需要穿衣服，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赤身的羞耻。为何呢？因为人还没有犯罪。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就是在乐园里。然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树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果树是不可吃的，这棵果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没想到这个仇敌撒旦就借着邪灵进入蛇的里面，然后蛇就说话，开声说话，引诱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亚当和夏娃都吃了，人类从此就堕落了。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立刻觉得赤身的羞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用树叶编做衣服，然后要遮盖自己的羞耻。当然遮盖不来了，因为树叶呢，即使是很大的树叶暂时遮盖起来，但是当它一干掉的时候就裂开了。再次，那是代表人想靠着自己的行为去修行来遮盖自己的犯罪，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犯罪就是显露肉体，罪一入了世界，人开始呢就是带进了罪的羞耻。人尽管凭着自己的方法修行，想像树叶那样遮盖自己的羞耻，却遮盖不了。所以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走来走去，对那人说，你在哪里？耶和华神寻求他，亚当和夏娃就躲藏起来。为何他躲藏呢？没有犯罪之前他可以和神面对面，但是犯罪之后呢，他就惧怕了，就躲藏起来。正因为他犯了罪，他觉得我赤身露体，我羞耻了，同时他觉得我犯罪了，我不能面见神了。当然在那里神就责备夏娃和亚当，然后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虽然是如此，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耶和华神呢就为亚当亲自编织了一个衣服，而那个衣服呢是皮衣，也就是这一个动物的皮，用动物的皮这个皮衣啊，替亚当遮盖他的羞辱。当然在那里有一个伏笔，也就是隐喻的那一个被杀的动物，照我个人估计可能是羊羔，就是预表基督耶稣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能够遮盖我们真正犯罪所带来的羞耻，叫我们因信称义。所以神替他所做的衣服和人所做的不同，人是用树叶，神是用动物的皮，杀了动物流出血，那个动物可以说就是羊羔。所以你看见后来呢，亚伯呢，他就专门就是牧羊的，一面可以献祭给神，另一面当时羊羔的皮呢 又同样可以给人来遮盖羞耻，做皮衣。所以在此是记载创世纪起初人原先未犯罪之前啊，是不知羞耻，因为当时还没有罪的存在，到犯罪之后人就需要遮盖，而耶和华神也替人做了衣服，是遮盖人的羞耻。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也就是洪水之后的时代，当时呢一人挪亚在洪水之后，他自己栽种了葡萄树，然后大大收成，把那些葡萄呢就慢慢就变成葡萄酒了啊，他是制作成为葡萄酒，制作之后由于很多葡萄酒他饮了太多，结果醉了。挪亚一醉的时候呢，就赤身露体，当时他的儿子其中有一个蒙悦纳的，就是倒面，也就是背面，背向的父亲，不敢面向的父亲，就这样渐渐退后，走到父亲那里，然后把衣服呢遮盖父亲醉酒的时候赤身露体的羞耻。在那里你都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所有赤露的都是羞耻的，人犯罪之后是要遮盖，是要遮盖，是遮盖羞耻。现在我们再来思想，在律法时代神对以色列子民要求他们在服装上是如何的呢？在此当我们读的时候留意，有属灵的意思，也有很具体的意思。第一处的圣经呢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我就大概描绘一下给大家听，不是读那一段的经文，是描绘给大家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可能读的经文要多一点，所以那里我们不读了。就是耶和华神呢对摩西说，以色列人的祭坛，献祭给耶和华的祭坛呢是不可有阶梯的，若是建造阶梯呢，他说恐怕你们献祭的时候露出下体，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穿的就像长袍子，所以若是有阶梯呢就恐怕露了下体。换句话说，神要以色列人穿的衣服呢是遮盖的，就是不是露体的，是遮盖的，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显露就是羞耻，遮盖就是蒙保守。而就着这个原则而言，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他的子民呢，就是说犯罪之后人需要有遮盖。在属灵上我们需要基督宝血的洗净，在灵义上需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遮盖我们犯罪的羞耻，叫我们因信称义。而在肉身上都有这个标志，就是有实当的遮盖。所以以姊妹而言，若是身为姊妹的，就随从今世的风俗和潮流，总是喜欢穿着上呢是显露越多好像是越漂亮，若是这样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知道今世的风俗啊，是越过呢在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里面，许多时候所谓的美，所谓的这个美的选美的价值观呢，都是受了这世代的影响。这世代一个空气就是好像显露越多就越漂亮，特别对女士而言。因此呢你会看见时下有的是人在夏天的时候甚至穿着背心就这样出门呢，好像是显露越多就越美，这样无所谓。早期所流行的那是超迷你裙，是超短的裙，那么很多女士呢就为着追上潮流呢，那就勉强穿得很短的。这实在说呢是偏向色情淫乱的时代的一种杰作，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然而基督徒呢在这个服装上是要合乎圣徒的体统。试想若是一个姊妹穿着超短的裙来到教会聚会， 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也是不方便，另外实在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当然也不是说要很传统的啊，要穿得像回教徒那样把全身都盖住的，那这也不合乎圣经的记载。总之一切都要恰当，合乎圣徒的体统，以圣经的原则。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不同，所以神的话总是给我们一点原则上的参考，不是像律法时代外面的遵守是每一字每一字眼都写得实实的，不是，而是很灵活的。但是有一些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人犯罪之后需要遮盖羞耻，绝对不可随便显露肉体去引进情义，若是这样是神所定罪的。所以第一，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人当时的要求也是他们要穿衣服，要遮盖羞耻。还有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穿衣服还有第二个地方的要求，那就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在民数记的22章第5节，双本圣经243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你会看见他说妇女不可穿男人所穿的，而男人也不可穿妇女所穿的，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神憎恶的。所以今天无论是新旧约，我们都要留意神造男造女就有性别的分别，所以在他的谈话声音声调还有他的穿着，很自然的男女有别。若是有一天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男人穿女人的服装，那男女没有分别，实在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从这样一种的风气里面分别出来。当然今天世界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个别所谓很出位的很离谱的，就是女人要专门穿男人的制服，而男人就去穿女人的制服，若是这样的话就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基督徒要弃绝这样，就是身为男子，神叫你是弟兄是男人就应该穿男人的制服，是女人就应该穿女人的制服，男女有别，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比如说同性恋，有时就在这些事上，由于他本身已经是同性恋，所以在穿着上就更加乱来。当然同性恋本身是神所禁止的，等我们以后专题讲到选配婚姻这一些事上，我们再来论到同性恋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此不专题论这里，我们所说的是衣服服装。在衣服服装上男女有别，不仅如此，连头发都应该男女有别。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1章那里提到，他说男子呢是这个神造他，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女人的头发呢是给他盖头的，是他的龙美。所以若是女人呢把他神造他给他的长头发就剪得像男人，那就不男不女了，就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同样的，若是男人呢留长头发，圣经说男人留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耻，但是女人的长头发神造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荣耀。若是男人留长头发留得像女人那样，那就是不合乎圣徒的体统，是他的羞耻。记得在有一些年间，曾经从美国的一些这一个自由浪漫的思想所流行的一大群的青年人，特别是很多男人，他们呢就穿着喇叭裤，然后呢头发就留得长长的。那一段时间呢在全球各地就开始有这种风气，男人不剪头发他就留得长长的像女人那样，从背后看就像是一个女人。 这实在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身为基督徒，他应该头发就像男人是短的，不是像女人那样长的。当然不可以说要剪短到很短，那也不像样，所以适当。但是有一个原则，就男人的头发不能像女人，女人的头发不能像男人，不可以流行一个哇，女人的头发剪得像男人那样短，那简直看起来像个男人，那是完全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基督徒在穿服装上面都需要看见，起初神造的是造男造女，有性别的分别，亚当和夏娃是有很大分别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这个分别呢就把它混乱了。因为神创造万物都是各从其类，若是谁要破坏这个类，就等于是撒旦的攻击要来破坏。所以在我们的穿衣服上面，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在我们的仪表上面，是很自然有一个别，这个分别就是男人像个男人，女人像个女人啊，不仅仅是头发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衣服，甚至装饰。实际上有流行的一些青年人啊，他戴着这个金项链啊，他也戴着耳环，而这个耳环呢，对他来说，女人在早期装饰戴耳环，但是男人也戴耳环，这完全是不男不女。所以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眼中所憎恶的。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在我们的装饰上，弟兄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姊妹啊，这是我们看见男女有别，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所以无论在你的谈吐，在你的衣服上面，在你的打扮上面啊，在你的这一个头发上面，都应该男子像个男子，女子像个女子，这是又一个原则。好，请我们再看，同样是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那里，第二十二章那里，神又有另一个定规。这个定规呢，就是请我们看第十节啊，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说不可穿羊毛、细毛两样掺杂的料做成的衣服。这呢，应该以灵力来解，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呢，很多现代的衣服呢，都是有各种的织料来织而成的。那么，这些编织而成的，当然我们没有看见是这个羊毛和细麻编织在一起。然而，在此是有属灵的意思，在此我所强调的是属灵的意思。羊毛呢，就预表是耶稣基督救赎，因为羊毛是从绵羊，是从羔羊而来。那么细麻呢，是地上的植物，也就是农作物，人的产物。换句话说，衣服是代表因信称义的一个代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那么这个细麻呢，是代表人所产生的，也就是人种植出来的。范基发说，在此神的心意在灵意上的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用一面靠着主，一面靠肉体来称义来行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我们是因信称义，神要我们也披戴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就像浪子回头的时候呢，那一个老父亲呢，高兴得不得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老父亲就为他宰杀了肥牛肚，然后肥牛肚一面成为他的享受，另一面呢，又为他预备了一个礼袍，而这个外袍呢，穿上去啊，他整个人里外都不同了。也就是说，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供应，基督也成为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是披戴基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基督，就不应该呢掺杂肉体，带着肉体的义，还有要靠基督的义 两样是不可掺杂的，再者是有属灵的意思。然后在十二节那里他就提到，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若是你参看民数记第十五章，也许我们看一看民数记第十五章，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特别有关他们的服装，摩西就有特别一个要求啊，在民数记的第十五章，我们看第三十七节，从三十七节开始看起啊，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184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耶和华你们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此三番四次表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的子民要在他们的服装上面来荣耀神，来见证神。而当时神对他们的要求，那个服装是如何呢？就是要在他们衣服的这一个最下面的边做穗子，一条条的穗子，穗子呢在最下面有一个蓝根的带，就系在那里，在此呢完全是有属灵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样做是要叫他们纪念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使命、一切命令，就是律法书上所有的要求，所以在此是很有属灵的意思。在这里我所要讲的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像以色列人旧约时代所穿的那种衣服的做法，不，在此我又要用灵意来讲了。蓝色代表属天，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衣服要有属天的印记，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印记。而穗子呢，当时以色列人就知道是怎么做，原来他们是把耶和华的经文呢、就写在穗子的上面，每一条的穗子呢都写上一节的圣经，或许一句的圣经，这一来呢叫他们走起路来随时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你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曾经责备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把衣服的穗子啊做宽了，做长了啊，法利赛人要表明他们特别前进，于是呢他们把衣服的穗子呢就做得特别宽也特别长，可能写出来的经文就特别显明，这来表明更加敬虔。外面来说虽然是好，但是呢若是他们心里面不是真正爱慕神的话，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难怪主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再说昔日耶稣时代的时候，当时主耶稣所穿的衣服呢也有这个穗子的，因为当时他是降生在犹太地，依人来看像个犹太人，所以有一次当主耶稣给邀请到一个管会堂的人家中要去医治他的女儿，叫他女儿从死里复活的途中，就有一个犯血漏妇人，他就在人群当中靠近耶稣的身边，然后伸手摸一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也就是他衣裳下面这个穗子一摸，他就在信心里面深信主能够医治，结果主就真的医治他。当时主耶稣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转过身来问他说，是谁摸我？门徒说，这样多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你？后来就发现原来就是那个妇人，他就得到医治。在此你能够看见当时主耶稣穿的衣服呢也是有穗子，那么事实上这都是有属灵的意思，因为穗子上 照着犹太人的习惯呢，都是把耶和华律法上的话写在那些碎纸的上面，于是叫人可以看见神的话。而当那一个妇人凭信去抓住神话语的时候，他就得了医治。这就是灵异的解释。所以范继发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当然我们不是像旧约时代所有的衣服都要做碎纸，那很怪的，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衣服呢的服装上面是属天不是属地，因为有蓝色的碎纸，这是属天，这是属天。第二呢，是合乎圣经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所穿着的是荣耀神，这是第二个原则。那么属天和属地有什么分别呢？那我举一个例子，属天的就是一切呢都是合乎圣徒的体统，很正常的。属地的呢就经常随从今世的潮流。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呢、啊、那么就流行的一种就是牛仔裤呢是要有穿洞的，也就是好好一个牛仔裤要去磨到呢这里破烂了一个洞，那里又破烂了一个洞，然后呢在牛仔裤的下面呢就很多这个破烂的这个一条条的丝子破烂出来的碎子。而这一来呢，那些人呢走起路来就那里显露了一个破洞，那里又显露了一个破洞，就像这个阿飞流氓那样。那有的青年人呢啊，就以为这是时髦，于是头发留得长长的，抽起烟来，然后呢穿起牛仔裤，这里有一个洞，那里又有一个洞。若是基督徒随从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属地的，是神所憎恶的。然而感谢神，多年来我看见很多人以往是这样，但他信了耶稣，听福音不到，信了耶稣改变了。以往呢不烧篇幅啊，整个人是很乱的，不烧篇幅，但是呢信了耶稣之后，头发呢也剪了整齐了，然后呢以往呢他的胡须呢哇是乱的，信了耶稣之后也整洁了，然后他的衣服也不随从今世的潮流，像是个阿飞流氓那样，不会整洁。这就是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又有的姊妹以往未信耶稣之前呢，哇那是打扮的穿金戴银啊，各种宝石戴在身上，然后化妆的那个人简直不是他的真人了，又穿着很多显露自己这个身体的衣服。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圣灵感动他，叫他慢慢慢慢改变，到后来你看见啊，他变成一个敬虔的姊妹，很多的装饰打扮什么都渐渐消失，但是也不是特地去穿了很这个污秽不堪的衣服，不，很合圣徒的体统，也很得体，你就会看见是很适当的。后面我们要交代到了新约时代的服装是如何。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以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律法所规定的神指明的服装是属天不是属地，不是随从今世的潮流，并且是遮盖不是显露，还有啊，是他们在服装上是有属天的标志，是为着荣耀神。好吧，现在我们再来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就是恩典时代，神对服装上面的要求是什么呢？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啊第二章，请我们打开圣经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提前第二章。在这章圣经里面，保罗就很清楚的提到啊，保罗就在提前的第二章这里，他就很清楚的论到做姊妹的应该有的服装是如何的。请我们看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双本圣经的298面啊，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啊，第九节，我想九节就可以了啊。我读给大家听， 又愿你能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偏华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在这节圣经里面，保罗就提到他愿意男人呢是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极其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然后又愿女人廉耻自守。廉耻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啊，自从人犯罪之后，在人的良心里面就有一个作用，叫人有一个廉耻的感觉，就是犯罪有一个廉耻的感觉。然后有一天人犯罪到极点，良心麻木了，堕落了。所以今天许多世上犯罪的人，他们以犯罪为荣，他们不觉得犯罪是羞耻，没有廉耻的感觉。所以你看见这个放荡的那些妓女啊，那就是以显露越多为荣，一点都没有这个羞耻的感觉。甚至今天这个时代就有这种空气。然而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是从这个不敬虔的时代分别出来，所以需要有廉耻的感觉。这个廉耻的感觉就是当你的衣服、你的衣裳、你的服装不和圣徒体统的时候，你里面自然有这个廉耻的感觉，也就是过分的啊、袒胸露臂，过分的显露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自己里面要有廉耻的感觉，因为这是神所给人的，其实圣灵都会责备啊。所以保罗说，愿女人要有廉耻，要自守，要自己守住自己的身体圣洁啊，不随从色情淫乱的时代。然后呢，他说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要讲的是神给圣徒们的服装，第一正派，这个原则很要紧。正派，什么叫正派呢？正派两面都可以说要以正派为点。什么叫两面呢？第一面就是说有人穿的很夸张很过分，他自己里面会觉得啊不正派。对正派这一点，新约时代不像旧约，就是条文上写的很细节，因为每一个时代流行的都不同嘛，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他那一代的人所穿着的都不同嘛。我们今天不能穿古代的衣服啊，古代也不能穿今天的衣服啊，所以圣经都没有明文写下来，但是只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正派。也就是说你正派穿着的时候，你在那一个时代呢的人看起来很正常很舒服的。那我举个例子，就像若是你生长在城市的地方，而城市人一般上班下班，他的穿着大概都是啊、在这个水平。同样在城市里，你可能你的工作是白领阶层，也就是说你工作呢是属于这个，有的是专业人士啊、他很正常的，他是专业人士，他上班到一些主要大公司上班，他需要穿西装打胎，对男人来说姊妹需要有这个一套的套装，很这个很正常的，这代表一个礼貌，也代表好像是他的服装，对他来说这不是犯罪，是正派。但是相反的，若是一个他是在工厂里面做工的蓝领阶层的，但是他由于虚荣心很强啊，身为弟兄的他说我要穿着西装去在工厂的机器面前呢啊，去在那边修理机器，这一来就觉得不像样，为何不正派，显起来不适当嘛。就像若是在田里面耕田的农民说啊，因为城市里很多人穿西装，所以我每一套西装是为着耕田用的，那我其他乡下的这些农民呢都可以知道啊，我现在发达有钱了。若是为着虚荣心呢，这样的穿着不合圣徒的体统，他自己的本性也要告诉他，穿着西装怎么适合在农田里耕田呢？这也不是说他不可以买西装，他可以买一套西装，在过年的时候、过时过节的时候、在儿女出嫁的时候啊，他穿一穿礼服很正常的。但是若是他在农田里就不适合这样。同样的例子，若是 在乡下耕田的时候，你正常的服装就像哦平时生活的很适合的。但是若是呢为着要买贵价的衣服来显出自己有钱啊，自己虚荣的话呢，那这就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同样的，在城市，若是你一般啊穿的西装是制服，是上班需要要求这样做的，那就照样这样做。但是若是有人如圣经所说的不以贵价的衣服为装饰，什么叫贵价的衣服呢？就是说一般人正常穿的差不多，但是你特别要追求豪华。所以穿衣服两个原则，一是正派，第二是不要奢华。这个奢华就是说我要啊花很多钱买一套的衣服，是贵过一般人所穿的啊五倍十倍，贵很多的，然后来炫耀我的有钱，然后来贪图虚荣，这叫贵价的衣服为装饰。就像有的姊妹，她几乎所赚的钱呢都花在去买贵价的衣服来装饰自己，这一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就不合乎圣经的教训。按理来说，它是正派的衣服，得体的，得就是说在人面前得体，这是正派。然而若是说这个我特别要买一个很贵价的，哇，坐飞机到外国到什么地方去买几万块的，去买几千块啊，去买什么很高级，这就像追求世上的奢华宴的，在神面前失去价值。我们的生活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每一方面都适当。这也不是说让身为基督徒就是要随随便便穿服装，什么都随随便便，这一来才叫属灵。不，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论到法利赛人，他说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就不梳头啊，也不洗脸，然后呢就整个人呢就打扮的就是说好像很嚼碎那样，要人看出啊他今天是进食啊，他进食祷告，人一看就看见他脸孔是这样。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已经得到你们的赏赐，耶稣说你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要洗脸梳头，就是每一方面整整齐齐。主也是要我们是真是整洁。甚至圣经里面记载，当约瑟在旧约时代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一听到法老要见他面的时候，约瑟怎么做呢？他说他就踢掉服饰，然后就全身洗澡，换了一套好好的衣服，整洁的去见法老的面。你看见他是神所爱的一个仆人，他都晓得要见法老的面要有一点整洁，不可随随便便。所以同样的，在此我们总是适当，若是我家中很贫困，那么我所能够穿的衣服虽然是有破烂不要紧，来到教会中，我们只要带着敬虔的心来到教会中，神怜悯贫穷人，神看顾贫穷人。但是若是我家中明明平时上班我是有很好的衣服，但是我来到教会中才随随便便穿着拖鞋来到教会中，随随便便无所谓，这样就是不敬畏神。当然基督徒的穿衣服没有一定的准则，外面没有一定的要求，只有一些原则，而这个原则都是你里面生命会有感觉。正像我刚才所说的，第一是正派，你觉得这个衣服穿出去是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是正派。穿出去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坦然，你不会觉得羞耻，会觉得坦然，有廉耻自守的感觉啊，这是在服装上你自然会有这个感觉。第二，不奢华，就是不是把很多钱都浪费在自己奢华宴乐奢侈的生活啊。有的人他为了追求名牌呀，明明一件衣服哪怕很贵价买来，结果不一定适合自己，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基督徒还是以朴素，还是以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得体，适合每一个正常的场面，就是穿着 在穿着上荣耀神，也不随随便便，一切都很适中。还有保罗在装饰上他也论到了，在基督徒服装上，他说基督徒呢要，他说女人要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要以编发。什么叫编发？你知道古代的希腊当时呢，有很多的妇女呢，特别是富有的妇女呢，哇，她那个头发是编得很夸张的，很多假发加上去，哇，那个头发是大是不得了。所以基督徒身为姊妹，不要以编头发为装饰，当然是很正常的，也不是披头散发的，披头散发那是不合圣徒的体统，是很得体很正常，是整洁，是清洁整洁啊，不是整个人很污秽的，不是清洁整洁。所以这个不以偏头发为装饰，还有不以黄金珍珠为装饰，也就是穿金戴银。所以身为姊妹，当然除了有的说啊，我是为着某一次这个结婚的赴宴，在某一个特殊的场合，这正常的情形做姊妹的就应该呢，就是不要整天就是以这一些金银宝石装饰品呢来成为他的偶像了。因为你知道呢，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呢很多都是带着金器银器，后来他们把这些金器银器呢就制造了金牛犊，结果从那一次开始，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的妇女呢将他们身上所有佩戴的这些装饰就拿下来。为何呢？因为怕他们把这些去制造偶像。在此乃是有一个启示，事实上许多时候这一些装饰啊会成为你内心的偶像啊，特别对姊妹而言，哇，若有什么宝石什么钻石，若是整天要带着，一不带就觉得好像不自在，慢慢的这些就成为你的偶像，霸占你的心。身为基督徒应该在适合的场合用一下，平时正常的生活啊应该是荣耀神。当然我在此绝对不是说绝对的禁止啊，有时你很一般性的，我觉得在神面前最要紧是正派，第二是合乎圣徒的体统，是不奢侈不追求奢华宴的，乃是以主为满足。好吧，现在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说衣服呢，在圣经里面事实上它有属灵的意思，就是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义袍，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义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面提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仁爱、和平。而在以弗所书那里也提到说，啊，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哥罗西书也说，要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就是披戴基督，就是披戴基督耶稣的人。因此这个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成为我们的义。同时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也说到，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有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我们同时天天靠着基督成义，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义，也靠着耶稣基督活出神的义。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我们的坐言起行，我们每一方面都能够荣耀神，我们的谈吐，我们的举止啊，我们的行动，与人相处的时候啊，都应该荣耀神。就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与人相处的每一方面都要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就像执这个细麻衣的，就像执细麻衣的，将来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的施舍，我们的善行，我们的怜悯贫穷人，我们的侍奉主，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一点付出，都在执细麻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加需要看到我们在勇士里面所穿戴的那一个细麻衣。到那日，心腹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今天神的众儿女都要预备好等候主耶稣的回来。到那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赤身露体见主面，也就是说不至于显露肉体，而是到那日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啊，我们是幡然见主，我们有九蒙恩典所领受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一面我们有羔羊的血所洗净的义袍，另一面我们又有靠着主活出基督的义。所以若是我们在今天天天讲究在地上的服装，倒不如我们多花时间讲究我们在永恒里面所要穿的那一个服装，因为这是关系到从永远到永远的。若是你在勇士里，你能够有份你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哦，那日你就要欢喜快乐，那日啊，你真是要蒙主称许。但是若是仅仅顾着今生的，且服侍了将来的，到那日可能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如启示录第十六章提到，看啊，我来像谁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那羞耻的，有福了。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谁是赤身而行？那些活在肉体里追求贪爱世界的，而不懂得爱主的，赤身而行就是显露肉体，一直活在肉体，并没有属灵在基督里为婴孩。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追求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恩典，天天活出神的义。再次论到基督徒的服装，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比如说若是我已经有了，不要终日把你的心思都摆在啊，我要又是买多一点啊，今天这里有又买，明天又买。当然正常需用神预备的，我们赞美主，但是不要过分的浪费。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要讨神的喜悦，还有也不要因为是这一个哦，我是基督徒，那我要追求属灵一致，我就随随便便穿起衣服，明明有衣服，有好的衣服，不要反而是穿得随随便便来代表属灵，这也是找偏激，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一切都要以正派恰当适合圣徒的体统，若我们活在这些原则里面，那么我们就能在服装上来荣耀神啊，也就能够在此呢叫神在凡事上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要记住，无论你是生长在城市，无论你是生长在乡下，无论你工作的岗位是白领的是蓝领的啊，是任何一个阶层，总之你的生活你的穿着应当是很恰当的，就是配合得来很恰当的，人的感觉舒服，你的感觉也舒服。但是一点要留意的，就是不要随从这一个色情淫乱的事态，以显露人的身体为荣，这样是一个堕落。但是也不是偏激的，像回教徒以全身遮盖的，这一来也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总之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你要留意的是里面圣灵给你的感觉，什么是恰当，什么是正派，什么是奢华。我告诉你，你里面会告诉你，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就是你觉得啊，这样穿不合圣徒的体统，圣灵会在你里面感动你，很自然的啊，你就会圣服。所以甚至在穿着上，无论是在啊人的各方面，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你。然而照着今天所讲的几个原则，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可显露啊，这个显露的意思就是不可显露肉体带进事情。第二也就是要有属天啊，要属天。第三要正派。第四不奢华。还有第五荣耀神，这是最要紧，荣耀神最要紧。 啊，要追求属天的，让基督成为我们的衣袍，叫我们到那日又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哦，恳求你光照我们，在基督徒的服装上面，叫我们不效法这一个犯罪堕落的时代，叫我们能够属天而不属地，叫我们在穿衣服的上面能够照着你所喜悦的，哦，弟兄像个弟兄，姊妹像个姊妹，男女有别，叫我们在我们的头发衣服上面都有分别，同时也叫我们哦不显露能够有廉耻的感觉，同时也叫我们正派，不随从今世犯罪的长流，或许是随随便便，或许是过分的奢华。求主叫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奢华，追求属地宴乐享受的这些，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一切能够正派啊，也能够讨你的喜悦，也就是叫我们更是追求哦那日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让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天天活出基督的义，到那日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的见主。父神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在服装上在各方面都能够荣耀神，在言语谈吐各方面都能够荣耀神，在地上是做神属天的子民，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此来荣耀神，叫我们在我们的一切的服装谈吐上显出敬虔的榜样。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在新约时代的圣经其实还有一处，这一处呢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所说的意思大概也是和保罗所说的差不多。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这里，他所论到的和保罗所论到的也是差不多，都是有这一方面的意思。请我们看第三节，彼得对做妻子的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扁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彼得在此就特别提到，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扁头发，就是专门在头发上做很多发型，还有在戴金丝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为装饰。所以做姊妹的要留意是内在的美，而不在于外面要有什么装饰。当你内在的美有属天的美蒙神悦纳，那我举个例子，昔日以西帖在这个选美的时候，当时这个国王啊这一个亚水努王，他就要从各地选了很多的美女，要选其中有一个做王后，而做皇后这个人是竞争力特别厉害，当时很多人从外院直到王宫所走的这条路都可以随意让他了，那么很多女人呢都认为我只有这次机会了，所以就不断要，我有以斯帖，他没有贪心，他别无所求，他从外院走到里面别无所求，俗王的东西他一样都不要，他说所有的装饰不仅有外面的美，他更是有里面的美，存着温柔安静，结果国王一眼就看中他，他就成为王后，后来他就因为是皇后，他就影响了当时以色列民族蒙拯救，就因为以斯帖，在以斯帖记里面记载。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内心存着贪心的时候，他的面孔不会漂亮的，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着追求世界虚荣时候不美的，但是当他内心是充满神的同在，就有属天的美。所以认真来说， 身为姊妹的，身为弟兄的，要有美容出现，更要紧的是天天灵修祷告。若是你天天灵修祷告，亲近主啊，我告诉你，你出门之后啊，你的仪表啊，比化妆啊还美啊，因为你先是呼吸了属天的空气，正像圣经里面描绘的所有敬畏神的人啊，圣经描绘他好像是容貌俊美，好像大卫从小就敬畏神亲近神，像但以理，像约瑟给带到法老面前，法老看见他哇容貌俊美，像以斯帖，为何这样呢？因为他们敬畏神亲近神，就有属天的美，而这个属天的美呢啊就显出来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亲近神里面有属灵的装饰，外面自然就更加美了。所以身为姊妹的里面温柔安静，这是姊妹的美，同时也有外面适当的仪表，那这就是荣耀神。好，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主祝福你。